哈马斯领袖在伊朗遇袭丧生，专家说美国恐怕会制裁。大选在即，拜登撤回对加密货币的起诉。布林肯访问新加坡，签署核能合作协定。胡锡进被全网禁言，马屁大师失足。因为人面识别功能，面书同德州14亿和解。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号星期四。在今日新闻报道之前，我想问下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上上落落，血糖波动，又或者是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由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情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循环。我们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咁佢依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噶喎，系啊，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亦都恢复正常水平，视力变好，精神亦都更好。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系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证实在伊朗遇袭身亡。据哈马斯的讲法，哈尼亚死于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一位中东研究教授表示，这将会令中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爆发全面战争。而台湾学者就说，如果引发全面战争，美国势必会严厉制裁。31号，据漫为读者报道，乔治城大学中东研究教授哈希米说，这是一个重大发展，由于就在几个钟头之前，以色列试图在南贝鲁特刺杀一名真主党高级领导人，我认为这亦都会影响黎巴嫩局势。而原本的假设是伊朗和真主党不想令局势升级，不过哈尼亚遇到暗杀颠覆了这些推测，现在伊朗有充分的动机要令这场冲突升级。综合美国媒体报道，31号，美国哈马斯高层官员马祖克在声明中说，暗杀领袖哈尼亚是懦夫行为，并且扬言要报复。哈马斯高层官员阿布朱瑞亦都向记者表示，以色列暗杀哈尼亚是严重升级，目的在于瓦解哈马斯的意志。德克兰中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巴斯亚斯拉里向半岛电视台说，背景亦都好重要，因为佢系喺伊朗总统就职典礼同会见伊朗高级官员之后冇几耐被暗杀噶。阿斯拉尼表示，喺我哋讲说话嘅时候，升级似乎无可避免。佢并且补充话，暗杀发生嘅时候，伊朗新总统佩扎希齐扬正在讨论要同西方对话以及接触。虽然目前情况升级无可避免，但系对于系咪会引发全面战争？台湾台大政治系教授陈世文在接受本台记者凯特同富林采访的时候表示，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另一方面，那些逊尼派的国家，尤其是沙地阿拉伯，这些国家到目前其实也没有发表什么太严厉的声明，所以目前看来主要应该还是什叶派这些国家，即是包括好像伊朗或者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本身，或者包括也门这个胡塞武装组织，他们本身是反应比较激烈，但是如果没有扩大的话，亦都令到逊尼派的国家会愿意去跟这些伊朗人串联起来的话，那我个人相信整个全面战争还不至于说会完全扩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鲜血不会白流。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表示， 华盛顿正在设法缓和当地日益紧张的局势，他并不认为中东地区更广泛的战争无可避免。他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强调，外交总会有空间和机会的。而陈世文就表示，美国亦都不希望扩大整个战局，因为美国现在亦都要总统大选。咁我谂，对于拜登政府嚟讲，佢会尽一切努力去将整个局势稳定落嚟。而以色列，我相信佢亦都应该会同美国有某种程度嘅互相沟通。如果美国唔希望扩大事件嘅话，我相信以色列应该亦都不至于会完全逆美国嘅意愿，然后令整个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当奥斯丁被问到，如果中东爆发更广泛嘅冲突，美国将会提供乜嘢援助嗰阵，奥斯丁话：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华盛顿将会持续协助以色列防御，但系当务之急系缓和紧张局势。而陈世文副教授就认为，一旦全面战争爆发，美国同西方国家会对伊朗经济制裁，佢会令伊朗整个经济受到好大伤害。你睇过去，虽然话伊朗嘅经济受到制裁，其实是一直存在住贸易的，就好像现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所批评的，美国拜登政府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很明显是有些宽松，不是说对这个经济制裁强硬执行到底，亦即是说没有去强硬完全地贯彻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很多措施。所以你可以见到，伊朗现在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出口石油，还是可以藉由这个石油出口维持他自己本身经济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对于拜登政府来讲，如果他真的要采取一个强硬措施，用一个强硬的方式令你没办法大量出口石油，导致伊朗经济受到很大的伤害的话，拜登政府是可以做到的。这样也是美国对伊朗还有一个一定程度的经济工具存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7月30号突然转态，美国证监会 SEC 撤回要求法院裁决将 Solana、Cardano 和 Polygon 等代币归类为证券的请求。据证监机构表态，咁消除了目前对这些代币的指控是否充分作出裁决的需要，咁意味着拜登政府不再要求法院裁定受影响的代币是不是证券。在針對幣安的訴訟當中，美國證監會聲稱多種加密貨幣是證券，名單包括幣安幣、幣安美元、Solana、Cardano、Polygon、Cosmos、The Sandbox、Decentraland、XC Infinity 和 Coty。 Cointelegraph 報導，這些加密貨幣只是美國證監會認為是證券的代幣清單的一部分。2023年6月，美股证监会声称至少有68种加密货币是证券，影响了市场上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11月总统选战开打，在总统候选人试图赢得支持加密货币的美国选民阵营之后，美国证监会撤回了公布裁决的请求。7月27号，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竞选中承诺结束针对加密货币的战争。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的2024年比特币大会，川普表示美国将会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共和党候选人仲表示，他将会在就任总统的第一日解雇美国证监会主席根斯勒，并且任命一个加密货币和比特币总统顾问委员会。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对加密货币的睇法亦都开始转变。7月27号，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呼吁该党对区块链和数码资产采取前瞻性态度。为了回应这封信，美国副总统、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顾问联络了加密货币公司，来修复该党和加密货币行业的联系。除了币安诉讼案传出巨响，瑞波公司 Ripple 和美国证监会的诉讼案也都迎接了重磅消息。交易员预计美国证监会向该公司提出的诉讼将会在这个星期结束。支持加密货币的律师 Fred Rispoli 曾经预测，美国证监会起诉瑞波案 将会在2024年7月结束。美国证监会撤回了对 Solana、Cardano 和 Polygon 安全状态请求的举动，令交易员对瑞波案诉讼的积极发展充满了希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新加坡，和新加坡签署了一项为期30年的核子协议。该协议将会令新加坡能够了解美国组织更多最新的核子技术和科学研究。综合新加坡媒体的消息，7月31号，新加坡国务资文维文和布林肯签署俗称123协定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维文表示，新加坡和美国关系持续强劲良好，现有的核技术并不适合新加坡，而面对民用核技术的发展，需要跟上迅速演变的领域。维文说，123协定将会促进新加坡和美国双方资讯以及技术的交流，比新加坡和美国民用核能专家加深交流。新加坡还未决定是否会在本地使用核能。报道指出，123协定是美国推动外交和经济的重要工具，不单止在法律上约束签署伙伴遵守美国制定的不扩散标准，亦都加深美国和签署伙伴的政治经济关系。美国去年和菲律宾签署原子能和平合作协定，为美国在菲律宾启动核能投资铺路，而这项协议涵盖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47个国家、国际原子能总署和台湾。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最近没有发表文章，引发网友的关注。外界认为他因为发表文章解读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有关国企地位的论述犯了禁忌而被修理。而胡锡进30号只是回应说，我个人不想讲什么。有网友发现，不单止胡锡进原本每日发帖的微博由7月27号起停止更新，他的抖音、头条账号亦都已经停止更新4日，快手账号亦都被禁言。胡锡进被全网禁言了，这个话题引起全网关注。网友开始分析，有人就爆料说，胡锡进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擅自解读三中全会决定里面取消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结果触怒左派而被围攻。该文章发表之后没多久就被删除。更加有传闻话，今次胡锡进妄以中央大政方针，已经被裁定禁言30日。中共当局这个月22号公布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传闻之后，第二日胡锡进就在他的公众号发表文章解读，话新的规定当中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他吹捧话，这种变化无疑是历史性的，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不再区分谁是主体地位，谁才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他更加宣称，这种变化表明中国社会对各种所有制，即是拥有权关系的知识、态度以及叙事方式，都将会向前迈进一大步。不过胡锡进这番解读就招致无阻的激烈攻击，被痛批是扭曲中央会议、偷梁换柱、以偏概全、混淆视听、挑战宪法和党章权威等等，甚至被指别有用心，带偏了方向。对于胡锡进被禁言这件事，很多网友都觉得那就好像是个笑话，纷纷讲笑话他拍马屁拍错了位置，妄议中央。7月30号，胡锡进在接受香港媒体的电话采访时说，我个人不想讲什么，你们看见网上的东西就可以了，请理解。这个回应被认为是间接证实了他自己被禁言的事实。德克萨斯州和面书之间的未经许可的面部识别诉讼案最终以14亿美元达成和解。类似的伊利诺伊州和面书之间的官司最后由法院裁定以6亿5千万和解。7月30号，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说，德州赢得单一州最大笔的和解金额。这个历史性和解协议显示，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若果他们违法侵犯德州人的私隐权， 我哋一定会追究，要佢哋负责到底。而面书母公司 Meta 方面表示好高兴解决呢一件事，期待今后能够探索更多机会，加深本公司喺德州嘅投资，包括可能设立资料中心。德州政府2022年对 Meta 提出控告，控告佢违反德州嘅禁止喺未经许可嘅情况下捕捉或者贩卖居民嘅生物特征资料，包括面部图像同指纹嘅法律。因为人面识别技术可能被政府、警察同埋全心不良嘅组织或者个人滥用。2022年，德州亦都控告谷歌搜索引擎公司侵犯德州人嘅私隐权，因为谷歌利用谷歌相片、谷歌助理、Nest Hub Max 等服务平台收集咗无数生物特征识别资料档案，包括语音同面部表情记录。法院仲喺度审理呢一件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